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我们邀请的晨曦嘉宾是夏牧师。夏牧师跨足神学教育、资讯科技、音乐创作与领袖培训领域。他个人的意向是帮助教会转化世界。夏牧师在健康教会建造、敬拜神学和灵修神学上具有独到而且具前瞻性的见解。目前他持续的委身关注神国度未来发展和需求，结合各地教会的牧者，也受邀担任教会以及各个神学院的讲师、聚会讲员以及全球领袖高峰会议的促进员，帮助教会面对世界潮流的日新月异，进行直球对决与倡议。什么是逐梦踏实？什么又是痴人说梦？今天夏牧师带领我们一起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一到九节。神应许以色列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以色列人如何领受应许，采取行动，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如何与神同行。以下我们就来听夏牧师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这样子：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请问这个应许是神给谁的？他是给以色列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凡你们嘛，都赐给你们了。如果这个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话，那当然是以色列人继续啊。所以当然是以色列人继续，这应该都没有悬念了。然后呢，神竟然要约书亚分未得之地给以色列人为业。那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分他们还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举例啊，这是我哈，我的梦想呢，就是在海边有一个房子，然后呢，房子有落地窗，然后还有钢琴这样子，然后可以去弹钢琴啊。可是啊，我从来都没有这栋房子，所以这种梦想啊，叫做痴人说梦。但是如果哈，我已经有一个海边的房子了，可能是预售屋啊，我已经买下来啦，或者是产权已经拿到啦，任何可能性，那接下来我就要去装潢它，然后把钢琴搬进去，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呢，就是逐梦踏实。那痴人说梦和逐梦踏实之间最大的差异呢，其实是这个房子是不是属于我的？即便它钢琴还没有在里面，如果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开始逐梦踏实的；如果不属于我的，那我就只是在做梦而已，白日梦了哈。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房子已经我已经拥有这个房子了，但是我就放着无动于衷。好，比如说，我爸妈有一个在海边的房子，然后呢送给我了，然后我20年从来没有进去过，我也没有什么搬钢琴进去啊，那也有这种可能性。好，那这个状况呢，我把它称为视若无睹，就是明明有，可是我却没有去处理它，所以一样整理成流程图啊，是我的吗？啊，如果是，那就要问下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有采取行动，我就在逐梦踏实；如果没有，那我就把它视若无睹了。刚刚的经文呢？其实是有时态啦，中文圣经老是时态不清哦，因为中文本来就是一个时态比较不清的语言哦。可是外文是时态很清的，它原来的时态是这样的：凡你们脚掌即将所踏之地啊，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已经赐给你们了。换一句话说呢，神给以色列人的路啊，是这一条路，是你的吗？是啊，那你要采取行动啊，要，然后就逐梦踏实。换句话说，其实神没有要以色列人分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地，即便是未得，因为神要的是以色列人踏入已经属于他们的地，就这样而已。 但是哦，煮熟的鸭子依然可能会飞嘞，因为哦，以色列人真实选择的路是这一条，就是我的吗？是啊，采取行动吗？就视若无睹了。那我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验。那这个经验我分成五个步骤来跟你们分享啊。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大概都会看到一件事情，有时候会觉得揪心。这件事情可能因人而异，可是我们可能看到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揪心啊。这个事情大到啊，我要让福音传遍中国啊，这很揪心。可是也可以小到地上有一根头发，我看得不顺眼，他也可以很揪心嘛。啊，揪心的事情很多，各式各样的。啊，这第一个经验。第二个经验是，你觉得那件事情应该要有些改变。比如在中国还没有什么福音，或者是福音的管道好像越来越限缩，那我们可以带来一些改变，该有改变。或者你看到那地上那根头发，你觉得该有改变了，把它捡起来。比如说，这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常见的经验啊。那第三个经验是，你知道这个改变是合神心意的，而不是每一个改变都合神心意。啊！可是你知道这个改变是合神心意的。那第四个呢是，你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你是做得来的。但是重点是第五个是，但是你什么都没做，视若无睹的。啊，这种例子啊，小至我们回家看到家里有点乱啊，可是今天工作好累哦，算了，我还是躺着，我很累，我没有办法去整理那个房子。然后你知道这一拖就可以拖好久，对吗？我们常常有这一类的经验。这首歌是小弟必然在下我写的，而且呢，重点是这首歌我2007年就写出来了，可是呢，我2017年才出版它，所以我不是来跟你 demo 我写了一首很厉害的歌，我是来跟你忏悔，我写了一首歌却视若无睹了十年。那你知道，我猜你们可以猜得到哦，就是对于歌曲出版这件事情哦，2007年出版和2017年出版最大差异是什么？你知道吗？2007年出版我可以卖 CD， 如果以650万的点阅率来讲，我应该可以卖得不错，应该算金曲了。可是2017年我给你 CD， 你还要问我 CD player 在哪里，我只能放网路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异。但是为什么我要放着呢？原因就是我觉得啊，要把它弄成一个出版品好难呢。可是呢，歌2007年我就写好了，我就写好就放着，然后我自己唱，我就好好听啊，好好听啊，就这样好听了十年，然后才把它做好，然后放到网络上。神给以色列人应许呢，其实是一大块地，这块地到底有多大呢？这块地其实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大小，再加上一部分的约旦，但是未得之地其实还很多。为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其实多数都躲在山上，他们进入迦南地。可是多数都在山上，原因是这样子的，这是一幅描写当时腓力士人的，就是山下的原来住在这个应许之地的人的画像啊，这腓力士人的画，他们主要的坐骑是什么？马，对不对？啊，那你知道马哦，最适合在平原跑，不适合上山。马上山就跟驴一样，甚至可能比驴还驴，因为马上山很容易受伤。所以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一旦他们踏入平地呢，意味着要被骑兵冲击，这个危险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以色列人旷野漂流了40年呢，大概有养牛有养羊，但是没有养马啊，这个不太能对战的。这就像你拿着步枪跟坦克车对战是差不多的感觉。所以呢，聪明如以色列人呢，他们当然不会住在平地上，明天就被冲撞光了。他们当然要选择住在山上，啊，易守难攻，因此他们做了这个选择。山下的地是不是你的事？采取行动，算了，我们还是住山上。视若无睹的原因其实也非常合情合理，说不定我们在同样的场景，我们也会做类似的判断。就敌人太强大，我们的赢面太低，就像那首歌要出版实在是太困难，然后一搞了十年。那我来跟你证明这个事情啊，在这个图里面，请你帮我找但支派的真正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但支派所拿的地呢，你去看现在的以色列地图啊，它是现在最富庶的地方，首都也在这里。所以简单的说，但支派是12支派里面拿到地最帅最棒的，虽然不是最大的，最大叫犹大支派，拿的都是旷野，可是但支派拿的都是良田好地好地哦。可是啊，腓力士人也都住在好地上，也是最容易被冲撞的地方。 于是呢，但支派就派探子呢到处找地啊，看哪里我们可以混呢。最后就发现呢，在北边呢有一个小山丘上面呢有一个小城，那是一个独立小国。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国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克掉，应该没问题。他们很弱，所以呢，他们就去把北边这个城给干下来了。然后呢，从此那个城呢，他们就住在里面，然后从此就叫蛋了。至于这块地呢，就跟他们再也没有关系了，一直到大卫的时代才收复。好的，问题就来了，这代表蛋支派当时的人口足以塞在那个山顶小城上。对吗？所以他们也安居乐业，也没问题了。可是神给他们的地是这么大一块地，还是复苏的地，他们却没有去拿，他们也从来没踏进去过。那这个在当时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代表还是可以安居乐业。可是如果你读过旧约，你就知道神给人的地业是要继承的。所以他们做了这件事情，看到一件事情觉得揪心，我们需要有地方住啊，而且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不能继续游牧啦。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但是看来我们可以做，因为我们可以把那个城吃掉，那个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做了会有好处，那我们就做了。听起来好像很有行动，实际上它是属于痴人说梦的范畴，因为你拿下来的地根本不是你的，虽然有所行动。所以各位，我们有所行动并不代表我们在逐梦踏实，我们有所行动还要先搞清楚这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行动，因为有可能根本搞错方向了。重点是那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方向，如果是做啊，就逐梦踏实了，即便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如果不是做啊，即便做成了，他最后也不过就是痴人说梦而已。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给你们了。”而且他又多说了一句，神又多说了一句，叫做：“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来，问题来了，这个应许是给谁的？答案是约书亚，因为他说：“你平生嘛。”你嘛你啊，所以简单的说，只要约书亚出面，就无一人站立得住，帅啊，对不对啊？这是那个王牌无敌星，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啊，然后还要把未得之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啊，所以以色列人很自然会选择这条路。可是啊，这段经文还有一些话我没有列出来，我现在列给你看，叫做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换句话说，神给约书亚的应许，神现在也给了以色列人。对于约书亚而言，必无一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可是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呢？神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这些敌人。所以这个应许就变成了神给谁的？以色列人的。这意思是这样子呢，以色列人需要在敌人前面。这很可怕。你知道我们通常祷告的是这样子啊。主啊，我前面有困难，但是求你帮我把困难挪开，好让我能够往前走。可是神的心意似乎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似乎是，主啊，我前面有困难，我愿意去面对这个困难，求你与我同行。这比较像是神的心意。可是通常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爱困难，我们爱顺畅。所以逐梦踏实的路其实不容易，又要去踏，又要在敌人面前。其实连诗篇都这样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上帝请你吃饭还请得很没诚意，还要把你敌人放在前面呢，这莫名其妙嘛，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好好吃一顿饭啊，不要敌人弯弓搭箭的，在我饭桌前啊。可是偏偏上帝就是这样子搞的。然后呢，我们都很喜欢神的杖、神的竿成为我们的安慰，可是我们都忘记前面还有一句叫做“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都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不要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要你的杖、你的竿与我同行。主，我不要有敌人在我面前。”可是我要你的丰盛的宴席。各位，如果任何人做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成就呢？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啊。这段经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这段经我很喜欢呢，每次看到山景，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就来这一句啊。可是啊，通常那个时候都是平平安安没事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耶和华的帮助啊。除了爬山爬到腿很酸而已。可是什么时候才需要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可是通常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掉到那个场景里面，因为那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真的照着神的心意走入了那个旷野，走入了那个不容易，那问题就来了，怎么办？于是神给了约书亚三招，要他刚强壮胆的去逐梦踏实， 而其实这也是神要给以色列人和我们要学会的三件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谈的三件事。第一招，神要我们有帮补别人的胆量，帮助别人也要胆量的，没那么简单呢。因为神是这样对约书亚说的，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第一个刚强壮胆，神是要约书亚刚强壮胆的去带领百姓，去成为百姓的祝福。你要刚强壮胆，成为别人的帮补。其实诚实说，这个应许之地打下来，对约书亚其实没有什么，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因为约书亚也有他的得到的地业，可是就是那一块，多数都是以色列人其他人得到的地业啊。可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要刚强壮胆。当我们想到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就会立刻先想到说，哎，可是我们自己都需要被帮补啊。那事实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我们有，我们才能给人。而是因为我们开始给人，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有，而且才会看到上帝原来早就给了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有点反直觉，因为一般我们的直觉就是你要我帮助 OK， 那我需要先累积到一定的能量。可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是世界的观点，天父的观点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而且这段经文呢、其实还要再加一点概念在里面，因为原文的概念比较丰富。原文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凡有去发挥他价值的还要加给他，没有去发挥他价值的连他本来拥有的都要拿走。那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边用这么美的声音广播，不是要来 promote 我们自己，是要我们去发挥价值，成为他们的祝福，好让神继续让我们能够有价值。否则连我们原有的好像产权握在我们手上的这些要丢也是随时而已。上帝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两件事情啊，看见一件事情觉得揪心，觉得那件事情应该有所改变，这都比较是心情上感觉上都还没有到实作嘛，对不对？只是一种感觉。通常这种感觉什么时候会发生呢？通常啊，都是与别人为善，让别人更好的状况会让我们揪心。对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都会揪心啊。可是啊，通常跟真正揪心的都是跟别人有关的事。我们希望让别人更好，或者我们希望让世界更好，让环境更好。可是如果我们根本不想成为别人的帮补呢，看到事情我们就比较不会觉得揪心，就关我屁事。对吗？那改变有没有改变也不关我的事啊，反正你们自己活你们的啊。那接下来的很简单，该怎么做？我讲到我喜欢谈到底要怎么实做，因为那理论都是这样子嘛。该怎么做？做法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个为别人添加价值的人。我们常常会想，如果我为别人添加价值，那我有成本啊。是啊，你有成本啊，可是你原来的价值怎么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成为列国的祝福啊，这不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吗？我要让你成为有福的，并且要让你成为列国的祝福啊。所以各位，我们要努力的去想成为为别人添加价值的人。我们就先想我们自己在这个办公室，我们可以怎么样为我们的同工添加价值就好了。帮他倒一杯咖啡，帮他买一个午餐，或许都在添加他的价值。或者忍住对他多说两句算了，这可能也是在为别人添加价值。所以这第一个很简单，第一招，神要我们有帮补别人的胆量。第二招，神要我们有坚守立场的勇气，谈的是你要谨守遵行我吩咐的话。所以连谨守遵行神的话都要刚强壮胆。为什么这种事情还要刚强壮胆的关键在这里。其实我们大概都会碰过这种时刻啊，叫做以福音为耻的时刻。你会想，不会，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种经文我也会背，我从小就背了。问题是啊，你有碰过这种状况吗？需要遮遮掩掩你基督徒身份的时候。作为牧师啊，我有时候很害怕一群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最后要谁要祷告，然后大家就说啊，那牧师祷告啊，那我很尴尬的是说，我是要小声祷告还是要大声祷告呢？是要就带领全餐厅一起祷告，还是我们餐桌上大家听得到就好了？有时候很尴尬。这个我读硕士班的时候，这好久以前了啊。有一次呢，我有机会跟 ORTV 的天运 天运师班一起出去服侍啊。他们解决这个尴尬的方法很帅，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坐下来大家都坐好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拿出一个口笛，哔，然后大家就开始四部和声阿卡佩拉唱谢饭歌，然后整个餐厅空气凝结，然后就有一个人站起来开始做谢饭祷告，啊，标准的福音场这样。可是你不能要求我这种牧师都要做这种事情，有时候会有点尴尬。当然我现在也习惯了。可是各位，我只是要告诉你说，我有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遮遮掩掩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一群朋友聚餐，我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好了，这样比较自在。我猜我们都有这种 moment。那问题是，怎么样刚强壮胆？在这种时刻，怎么样刚强壮胆遵行神的话呢？神有给约书亚一个方法，叫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下次当你犹豫要不要对自己基督徒的身份遮遮掩掩的时候，请你开始反复思想神的话。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啊，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身份遮遮掩掩？其实啊，比如说朋友聚餐的场景好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该不该让朋友知道我是基督徒。其实啊，我们在担心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因为朋友都不会直接告诉我，哦，你基督徒哦，哦天哪，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我们朋友还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会担心表明身份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些声音说，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朋友会怎么想？换句话说，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心里面的声音呢，都是世界的声音，都是我的朋友会怎么看我的声音。那在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让神的声音也有点音量呢？把那个世界声音拉低一点，把神的声音推高嘛。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反复思想神的话，因为越是这种时候，越是我要不要遵守神的律法呢的这个 moment， 其实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如果这个时候真的不这样做，不虎烂一下，我就会吃亏耶。真的吗？你怎么知道？其实都是你自己心里面在讲的。何不让神的声音这个时候进来呢？如果你没有回到神的话里面，你要怎么知道？所以该怎么做？做法很简单，就是背诵并且反复思想神的话。那问题是背诵到底要怎么背哦？其实各位，我们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些金句，最少我们至少知道神爱世人嘛，四个字就够。因为重点是神的声音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想要背到一字不漏，你要背到意思不错。所以背诵，然后反复思想，这很重要。这就是神教约书亚的方法，对我们也是有效的。所以第二招叫做神要我们有坚守立场的勇气。第三招，神要我们有谨守遵行的无畏。神是这样说的：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在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经文常常被解错啊，原因是这个经文在中文或者在英文，在任何语言里面听起来都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神很唠叨。就是神讲了一次你要刚强壮胆，第二次你要刚强壮胆，第三次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哇塞，这神是觉得说约书亚听力有问题吧？这我岂没有吩咐你们，还要再耳提面命再来一次啊？神为什么要一直耳提面命？还怕约书亚以为神没有吩咐吗？神在告诉约书亚说，这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有事我负责，你去做就对了。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该怎么做呢？接下来这个该怎么做你会打我，可是这是最真实的真理，叫做做了就知道该怎么做。认真的，通常我们都是不做，然后我们在那边想该怎么做。但是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做做看嘛。有一次我跟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有一些争执，在一个公开会议里面，不是争执啦，就是他讲了一个观点，然后我立刻呛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观点完蛋了。他的观点其实导致现在的整个全世界的教会都萎缩的原因就是这个啦。当然这不是他的观点，这整个神学界的观点。他的观点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先了解神完整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啊。听起来很合理，我就说 no， 我们其实了解的可能没有到全面，但是我们已经了解一些了嘛，至少我知道神爱世人嘛，对不对？先去做再说。哦，他就很不满意。好，那我也不要跟他多争了。我一个论证，我就可以把这个神学的观念打，因为我是学哲学的，我们超级喜欢这种一枪毙命的黑 shot 这样子。啊，这个观念是这样。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神是无限还是有限的？无限的，对不对？那我们是有限还是无限的？有限的。那请问有限的一直加，我们全部加起来？会变成无限还是有限的？有限的。那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全部加起来会变成有限还是无限的？那有限的怎么可能参透无限的呢？ 深哉神的智慧，我们就不要去想说我要能够参透神完全的奥秘，然后我再来做。OK， 所以做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认真的，认真的。嗯，你不知道下一个广播节目到底会不会有人听呢？那你要先做填调，应该不会有人听吧？那就不做，拜托，直接录了。录音有很难吗？对你们来讲，应该没有。刚随便都好好好好听哦。所以逐梦踏实有三招，很简单。第一招，神要我们有帮补别人的胆量。我们要思考的是，我可以怎么样为别人添加价值，让你的工作成为为福音、为神国度添加价值的工作。为别人添加价值，我们自己会不会被添加价值？你可能会感觉好像没有，因为我们不断在给嘛。可是能够给人的代表你很有价值。神要我们有坚守立场的勇气，背诵反复思想神的话。当你在犹豫，当你看到数字不如你的理想，不如你的想象，当你不知道这个节目要怎么继续讲下去，当你不知道那个内容要怎么生出来，当你不知道怎么样帮补别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你心里面开始犹豫，有各种声音告诉你说别做了啦，还有可能你就不要做了。可是在那个之前，先让神的话进来。第三招，神要我们有谨守遵行的无畏，做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做做看吧。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服侍你，不是在痴人说梦，也不是视若无睹。主，你让我们看见广大的合唱，你让我们看见广播的威力。虽然时代好像告诉我们说越来越少人在听广播，主，但是那并不代表没有人在听声音。主，一直求你开拓我们的视野，重新让我们看见你所给我们的服侍是一个什么样的服侍，你所给我们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主，是的，眼前的事看起来真是又大又难的事，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机会渺茫，但是主，既然这是你已经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让我们踏上去。主，愿你使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夏牧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听王子音乐的诗歌《为主来梦想》。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沉浸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
芳华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沉浸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